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怕特派谈新事的听众朋友，还有 YT 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在今天这个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的是以巴冲突再起，战火下的日子。10月7号，当台湾已经准备要放四天的国庆的连假的时候，以色列也刚过完他们犹太教当中的重要的节日，那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就在10月7号对以色列的全境发动了海陆空的全面攻击，超过5000枚飞弹火箭，在各城市落下，伤亡难以估计。那以色列的部队当然随即对加沙走廊地区哈马斯的要地展开了攻击行动。我们立刻连线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记者赖素芬。那这一次我跟素芬决定不谈太多的历史啊，还有国际关系这些大道理哦。因为我跟素芬去年在台北录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谈的是以色列的军队为什么这么的精锐，是如何的训练，大概很难想象一年之后我们竟然会坐在这里要谈哦，原来亲朋好友要上战场了。素芬你好。
你好，大家好。
素芬，你先谈一下现在在特拉维夫的生活的状况，空袭警报有吗？街坊的邻居的安全的状况怎么样？
第一天当然是礼拜六的一大早，大家是一大早清醒就被吵醒了，大家都很错愕，也没有准备，就这样朦朦胧胧的进了那个防空室，然后也没有想到说这次事情会这么严重，所以第一天大家都非常紧张，然后也非常错愕，都无法想象，然后只能在家里窝在家里看电视的报道，大家都真的非常讶异，那个气氛非常紧张。然后第一天又有很多空袭警报，所以大家就是进进出出那个防空室。然后第二天星期天呢，本来是以色列假期，因为祝棚节假期结束了，大家应该回去上班上学了，大家就没有上班上学。然后特拉维夫就是整个，我出去开骑脚踏车出去看了一下，外面就是非常的安静，然后也没有什么大商店都是关门。可是星期天特拉维夫就没有在有空袭警报了，这个空袭警报的那个都是在边境的地方。可是昨天呢又空袭警报又打到特拉维夫，我们又进了防空室一次，可是呢这次又打到，我们看到电视上看到耶路撒冷也被攻击了，耶路撒冷好像有一栋房子被打到，可是一般哈马斯的火箭是不会打到耶路撒冷去的，可是这次竟然打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住的巴勒斯坦人比较多，他们一般不会打到那里，而且那边又有圣殿嘛，还有重要的回教的圣地，可是这次他们也打到耶路撒冷去了。
对啊，
所以气氛，可是今天的话，这两天，昨天大家就可以开始，以色列人开始就是因为军人就开始征召了，以色列也就开始说，我们准备要支持，都是大家的儿子女儿亲人准备去打仗，年轻人要去打仗了，所以现在气氛又不一样了。前天是很气，对政府很生气，你看到那个电视上采访啊，都是在找他们的儿子女儿，因为南部那个去参加音乐会的人还有100多人被俘虏了，被绑架了，那个下落不明，还有那些边区的有一些家人他们的那个下落不明，所以很多人都政府也没有什么放什么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很不清楚的而且台湾啊什么外界的那从网络上新闻上可以看到说那些人被绑架，年轻人被绑架的画面，其实这边只有上网络媒体什么 Facebook 啊这些那个社交媒体才看到，以色列的媒体是不会播放这种画面的然后政府也不会正式讲，他只会讲说有人被绑架，然后多少人被绑架，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可是他不会有任何画面，也不会详细去讲这些新闻。
了解，我知道素芬，因为你现在在跟我们连线啊，我们录影的时间是我们的国庆日双十十月十号的中午，但是你等一下就要去这个营区啊探望当炮兵的家人啊，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还有等会你要怎么样安排这个探访啊？
其实上一次 打仗比较重量进入加沙走廊的那一次，他们叫 Zuk Eitan，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中文翻译是什么啦。
嗯，
就是那一次 operation， 我们也有去，我也去过那个军营，而且那个就在加沙走廊的那个军营。可是你可以沿路看到说，以色列人是很热情的，就是会准备食物，任何阿兵哥需要的东西，大家都会准备。我们其实现在的心情就是我跟先生我们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因为儿子的那个军营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们有一些就大家都是自愿的，大家组织然后捐钱。其实昨天还有一个美国从纽约 Brooklyn 的人打电话给我先生，因为我先生是个律师，然后呢他们想要捐钱可不晓得怎么捐钱，然后要捐钱给我们去买东西，所以还在联络。所以大家其实现在的心情比较重视说去看这些当兵的准备去打仗的儿女们，然后呢亲友们，然后所以比较是尊重这个心情。可是当然心情还是会很惊，就是很担心那些被绑架的这些人到底以色列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个人的观察，我相信很多政论家的观察，这个大概是以色列建国有史以来最难解决的一次打仗问题。因为以往以色列兵力很强，他可以去把整个加沙走廊，他这次很多人的心情就是说我干脆去把加沙走廊整个轰掉就好了，整个都把它封死了。可是问题他有100多个被绑架的人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危机啦。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因为其实过去以色列在20年来哦，就国家是很开放的民主化，然后民主式的运作，然后那是一个很自由，欢迎年轻人到那边去的地方哦，所以才会有在这个连续假期的时候有一场以色列的音乐会。那它的位置就是在当然往特拉维夫南边加萨走廊靠近那个边界的空旷地区，在那边举办哦。那当然没有人会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哦，所以它的光从参加者的国旗哦就很多啊。我看到有不光是美国人，还有泰国人，还有中国籍的等等，可能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哎，
对，欧洲人也有不少。
嗯，
对对对。其实我个人的我们家女儿的一个好朋友，她住在瓜地马拉，回国参加看家人啊，然后过节日去参加了这个音乐会。她的这个是那个受的创伤，她逃了，她躲在那个树丛里躲了4-5个小时才有人来解救他。然后他们在逃亡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后面有2个在逃的人被枪杀了，他自己命好，所以他那个创伤是非常严重的，而且他躲在那个树丛里躲了很久，然后等到军队来的时候，他们还以为他差点被以色列的军队打到。对，然后后来是那边附近的叫 Bedouin 的，就是那些比较游牧的，他们附近的 Bedouin 的人知道这些事情，他们人不错，他们其实就开着他们的那个吉普车啊，然后那个车子来，他们开始在也帮忙在找人。女儿的朋友说他们其实还有在帮忙那个收集尸体。你知道光那场音乐会我们就听说至少有260个人的被枪杀死掉，等于是大屠杀啦。然后那个一群人就是被抓去了，抓到那个加沙走廊去了。
Wow.
那些年轻人，因为大家其实这么多年来那个地带其实感觉是很安全的，所以这次他们那个音乐节叫做 Mesibat Teva， 就是外面世界天然世界的一个节日嘛。
嗯哼，
啊，音乐节，所以大家就会很开心的去。其实这次以色列人对这个边境的防守也是很非常愤怒，因为以往这个边界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它有那个很强紧密的那个观察系统，那个整个紧密的那个电脑啊，然后我们有朋友的女儿在当兵的时候就是2年就是盯着电脑就在看那个，他说以前那一个小小的动物啊弄到那个围墙网，他们就会把它惊醒，然后叫起来就去看，会叫阿兵哥去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哼，
或者一只鸽子不小心碰到网了，他们就会把阿兵哥叫起来去看。这次竟然这样子就被这样闯进来了。
了解。其实在约旦河西岸的这整块区域，它局势非常的复杂。 以色列来讲，以色列再加上巴勒斯坦再加上加萨地区啊，哈马斯控制的地方啊，其实它是一个破碎的状况啊。比如说 OK， 地形上特拉维夫是一个靠海的都市，非常美丽的，然后往南一点，大概就之前跟淑芬聊啊，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开到了加萨走廊的边境，那再往东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伯利恒这一块，就是这个巴勒斯坦人的人口够多，那个城就是在夹在各个种族民族全世界最复杂的一块宗教跟人种的一个应许之地啊。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齁，就去看一下，仔细看一下。但是我想问的事情啊，全世界都很好奇，因为过去以色列还有包括美国啊，对当地的情报是非常非常，就像你讲的，滴水不漏啊，所以大家很惊讶，怎么会有5000多发的火箭弹？虽然那个不是很专业的飞弹或者是短程飞弹，那不是单纯的一个很杀伤力还是很大的一些火箭弹哦，这么多，然后出现在加上还有持枪的恐怖分子从海上从路上这样子进入啊，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人在讲，就在讲说这个。老百姓都是在问政府到底怎么了，军队以色列军队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情报失灵了，情报局到底怎么了。可是问题是情报失灵还情报失效呢？我觉得可以很多讲。第一个方面，因为最近以色列的所有的那个特种部队的精力都放在西岸，因为西岸这一年来从大概这10个月来的那个局势很严重，所以以色列等于是把所有的特种部队都放在西岸那边，然后哲林啊，那个难民里面常常发生事情，他们以色列军队没几天就进去，没几天就进去这样子，然后会抓一些暴乱分子。加萨走廊这边呢，西边呢就忽略了，很多人就在讲说，那个纳坦雅胡他想说用经济策略啊，然后就每天就有2万多的那个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进入以色列去进来打工，所以他就去忽略了加萨走廊。然后另外其实昨天报纸以色列这边的媒体已经开始报，以色列有一个叫做瓦拉网站的新闻就报道出来，然后电视上昨天晚上我有看到电视，他们也在争论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不久前，可能大概10几天前，据那个报道，埃及的那个外长还是埃及的情报人员有告诉纳坦雅胡说加萨可能会有一个很大事情发生，可是呢这件事情被纳坦雅胡的政府，他想说这个是外交部长或者是什么长，他们就等于把他没有去理他，他觉得这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到底是情报失灵呢，还是情报失效？其实是可能是有情报，可是可能被忽略了。这真的很像50年前的赎罪日战争，50年前的赎罪日战争也是有情报，可是被忽略了。
1973年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历史的部分啊，节目的第二段，我们还是要来挖一下历史。因为以色列建国之后，长达70多年的以阿的冲突，时好时坏，然后变化也很多哦。但是这一次真的是难以意料的一个状况，就所有人几乎都没有准备，然后它是在一个长假期之后就发生了。那因为这一次的，就像之前你提到的了，看起来哈马斯是大举展开了新的行动，有备而来，不管是海上、天空还有陆地啊，那大规模俘虏多国籍的人士啊，这个演唱会绝对是一个像是他们计划好要干的事情啊。现在以色列的舆论和评论怎么来看他们目前这个策略的变化呢？
对，当然大家现在都有在讨论是不是这些武器，当然相信有那个伊朗在后面支持，因为哈马斯虽然说他是苏尼的，他不是那个跟伊朗的那个回教派是不是什叶派的，他是苏尼派的，可是呢其实那个哈马斯一直都有接受，比如说北边的黎巴嫩的 Hezbollah， 就是他们常常会有偷运一些武器一些火箭啊材料，然后像说5000的他说外面报道是5000火箭这样子射，可是其实根据以色列这边报道大概是 大概两三千个，没有到五千。
嗯哼，
老实讲，这一次伤亡这么惨重，可是它的铁拱系统还是发生效用。像比如说我们在特拉维夫进进防空室，还是没有被打到。所以基本上，如果考虑到说整个铁拱的这种防卫系统还是发酵了。这次的伤亡都是陆地趴被渗透到社区里头大屠杀，然后挨家挨户的去把那些真的无法想挨家挨户的把那些人家人啊小孩子妇女都给杀了。
嗯，
这个伤亡是在那里。还有呢，那个边境的呢有一个基地，军事基地也被渗透进去，所以也有很多军人被杀了。
嗯哼，
这次是被杀是这样。其实老实讲，以色列人他们对以色列打仗还是很有信心。你看他这样子空军打仗空袭一天，就已经把哈马斯打得很惨了。你看多少，他随便他的空军是很有效率的。
嗯哼，
所以他们大部分人觉得，当然仗是一定会赢的啦，那时间的问题。而且老实讲，我们心理上不会觉得说这个仗是会打很久。
嗯哼，
问题是说怎么样把人质这个问题解救出来，这个才是重，才是问真正以色列要打，是很容易把他们打败的。
对，
然后当然你要考虑到那个加沙走廊的老百姓，因为他们都会躲在老百姓的住宅里头啊，所以打哈马斯这种打法，因为以色列只要一打，又被国际舆论说你伤害了老百姓，伤害了加沙走廊的老百姓。可是因为他哈马斯他就是躲在他的那些军队设施什么什么，他都是藏匿在那个一般的居民上面。
对，
所以这个是他的难题。可是我大家的氛围是会赢，可是怎么样解决人质问题才是最头痛。
对啊，看起来目前的这个情况有些诡异啊，主要是因为人质的关系又牵涉到这么多人。那哈马斯他们的这一次的外宣行动显然是准备好了，包括要推出的口号，要进行的策略，你有一个动作我就杀一个，这个对于国际的舆论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包括以色列长期支持的像美国政府，他就会考量说 OK 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各国要怎么样去营救他们的人质。我相信现在在台面下这些行动都已经展开了，外交也好，或者是军事。
其实这一次新闻在看呢、欧美的对以色列的支持比以往强。
对，
因为你看到说这些被屠，真的是有点像大屠杀的感觉。
对，
然后以色列这边的很多舆论在讲说，他们以色列的上一任总理啊 ，Naftali Bennett， 那个班奈特啊，他自己也因为他才50出头嘛，被征召入营要去打，准备去打仗。昨天他在受访的时候，他说其实这次比上一次的赎罪日更严重1000倍。为什么？因为上一次的那个赎罪日呢，死亡的人数大概是军人3000多人吧。这次其实死亡的人数都是老百姓，对，将近1000人。然后伤亡是2-3千人了。
嗯哼。
所以然后呢，他们讲说很像是类似美国的911事件，
对，
或者是美国的珍珠港事件。
嗯，
可是如果你照人口比例来讲，以色列只有900万人，然后900万人里头有20%是阿拉伯人，然后呢，你的伤亡人数，你看911，美国是
三亿多
人口，那个911死亡人口是大概是
三千人，
所以你去看那个比例。你去看那个比例，其实这次的严重性，人口比例来讲，这次的严重性其实比911事件还要严重。
对，
因为他伤亡的，而且他被伤的，其实军人比较少，都是一般老百姓。嗯，所以这次他们看到的这个舆论，他以色列他们感觉，而且他这次是宣战，这是战争，甚至用战争两个字，不是冲突。
对，
因为战争的话就是把它升级了。
嗯哼，
然后呢，如果任何国家参与的话，现在就是很担心北边的黎巴嫩啊或者是伊朗会加入这个打仗，双面攻击这样子。可是最近看来，他们北边防守得很好，黎巴嫩不太敢有做什么行动，虽然有稍微好像要试一下，可是目前北边还是算是安全的。
了解，
我是特拉维夫记者赖淑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特派台新视。
我们现在国际的观点也都集中在 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伊朗，那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媒体也报道这个攻击行动确实情资是有，然后支持的是伊朗，那后面会怎么发展就真的要静观其变了，因为太多太多的变数了。我转一个话题啊，就是其实以色列是一个内阁制的民主国家，尤其在今年一整年，因为纳坦雅胡的联合政府一路下来，看起来这个民主的部分越来越少，但是强硬的这个控制呢越来越多，所以将近半年多来，大家都走上街头啊。那书本也看过，之前也报道过，连军人都说：“哎，我不服从军令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大家的情绪怎么样呢？都会引起。
当然啦、我大概是前天在路上也顺便访问了一个路人呐、他就是非常激动，就在骂这个纳坦雅胡政府十个月来的这个改革啊，然后说这个政府其实自从上任以后，好像什么都失灵了，然后他们就是集中在司法改革，要比如说把那个最高法院的那个制衡权拿掉啊，然后破坏政治，所以老百姓其实对这个是非常愤怒的。当然有些军人像这个我被我访问的这个人，他就说，我就问他说，如果你被征召，他是特种部队的，然后在加萨走廊还曾经服务三年，我说如果被征召他会不会去打仗，他说他已经四十几岁了，被征召的可能性可能很少，可是呢他就说除非以色列呢这个国家面临存亡危机了，他才可能会去加入，如果是这一次是这样子的战争，他可能不会去。可是我观察这一次，即使说有一些人在抗争那个司法改革的那些阿兵哥说我们不愿意效忠政府啊，这样子的政府我们怎么可能效忠他，可是呢一征召令一来，大家都很迅速的就回营了，也没有任何思考就回去了。还有很多住在，其实以色列这边媒体有报道，像住在美国住在国外的，然后那些后备军人，他们也就是打好行李回家准备要去被征召入伍了，即使他们家人是在海外的，他们就是比如说住在移民过去，他们现在也都回来了。所以其实我先生就有讲，昨天就在讲说，以色列人呢，只要一打仗就会团结，哈马斯这些人是让以色列团结的一个力量。内部他们常常内部就会争吵，可是要一打仗他们就变得非常打结。然后呢不管你是那个极正统政教的，像我们一起准备要送东西去那个志愿的志工，他们跟我们是他是那个比较传统那个宗教人士的，他们的政治理念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是比较支持纳坦雅胡政府的，可是碰到这种情况，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理念，大家都是志工，大家都是捐钱，大家都是捐东西，准备要去支持这些军人。
哇，这些真是宝贵的第一手观察哦。但是我觉得跟你聊这么久啊，我也亲身的感受到，因为你在那边已经住了超过20年了嘛，就
对对，
仿佛战争或是冲突呢是家常便饭，生活里的一部分，所以你有的还有一种这个悠然自在谈这件事情的感觉啊、哦。聊聊这一部分吧，战火下的生活，每天还是正常过日子才是。
对，其实以前好几次的特拉维夫被火箭攻击啊，大家因为都对这个铁拱非常有信心，只要空袭警报来了，大家就赶快进去防空室，然后。其实平常那个邻居啊很少碰到的，就是在这个防空室里头啊，大家聊聊天这样，然后警报结束了，大家都回去，然后看电视，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惶恐。可是这次那个气氛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呢，其实从那天空袭从那边打仗开始，星期六早上开始，以色列到现在3天了。大部分外面的商店、餐厅什么几乎都是关闭的，然后大家也大部分都是没有上班、上学的。所以我今天因为现在这边是8点钟，我还没有出门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啦。我想已经3天了，大部分都是咖啡厅啊什么几乎都是关门，平常是以前都会还是照样生活啦。可是这一次这个气氛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然后尤其大家还是很担心南部的情况。可能没有像以前那样子的那么 那么自在啦。其实大家都有点怎么讲，有点沮丧。嗯。然后以色列人表面上不讲，可是实际上都很沮丧的。然后其实前几天，如果大家想要出去外面跟朋友啊聚会，就是因为电视上新闻看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看下去了，嗯，就赶快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吧。
听你这么聊啊，对，跟我们在这么遥远的地方看发生在以巴之间的冲突啊，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当局者迷还是清呢？
这个其实还要看区域啦。比如说火箭，我相信我们台湾有一些住在以色列的人，他们是在那个特拉威夫以北，比如说我想有一些朋友是住在海法，他们这些区域，因为这是黎巴嫩还没有打过来，火箭攻击不会打到那边去，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完全不会受影响的啦。像上一次打仗有黎巴嫩打过来的，就是会打到海法，那北边的人就很辛苦。然后那次打仗的时候，北边的朋友就会往南边走，然后就去住南边的朋友家。像这次以色列，举个例子，以色列有一些北边的，或者是特拉维夫以北的那些，比如说普通的民宿，他们就是开放让南部现在被封锁靠近边境的那些南方，他们就逃离了，很多人都住在那边的社区都逃离那边去住朋友家，所以北边有一些民宿他们就开放让这些人他们来住，就说免费让这些人住，所以北边变成安全的，所以变成说看打仗是火箭打到哪里，哪里就是会比较紧张，打不到的地方就是照常生活。因为以色列基本上他们是有一种安全感，说军队是会跟他们打仗，那个地面部队是不会过来的，只要有那个铁拱保护，就算还是安全的。
既然你这样讲，我就直接问你啊，你在台北的家人有没有这两天跟你猛敲电话或者 LINE 啊，说
嘿嘿嘿？对，我们 LINE 就是常常来来来去啊。其实我这几天每天光朋友，因为有台北的朋友，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的朋友，以色列朋友，大家都这样问来问去，所以我这几天的回复就是啊，我们都很平安，然后要看我们到底是情况，我就把中央社这两天写的三篇稿啊四篇稿啊就寄给他们你们看详情，因为有一些等于是记者在现场或者是所谓的记者手记，就寄给他们看，这个就是感受啦。
对啊，这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素芬人在现场，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记者在现场的专栏啊，所以大家有空的话想了解比较深入一般人在战火之下他的人生生活是怎么进行的，那就到我们中央社的主网站去看一下这些报道啊。
我待会去看儿子的时候，如果他们允许我采访一些人，我也会趁这个机会问问他们这些人的感受啊，然后看如果他们让我照一下军营的情况，我也可以照一下。
你刚讲
会传给中央社。
你刚讲说我们是台湾来的，我们也是危机中的国家，需要一点这个外界的例子来看一下哦。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谈更艰难无解的问题，但我还是要问，因为巴勒斯坦建国这件事情在阿拉伯世界甚至在全球很多国家是同情的，那很多国家是支持的，也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在以色列是完全不一样的 story 了，那就牵涉到安全，牵涉到两个民族不同的宗教怎么如何共存，光是一个巴勒斯坦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观众听众朋友自己到地图上去看，它就像一颗珍珠夹杂在一个复杂的人种跟宗教的环境里，全世界的宗教都是从那里来的。那你怎么看这个大问题跟以色列一般民众如何解这个困难的地方呢？
其实这个两国方案呢，最近几年几乎大家已经开始，我觉得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都已经好像绝望了，因为自从纳坦雅胡他执政12年，几乎没有去碰这个两岸方案这一块，然后中间有一短短的 有那个左派的执政时间很短，然后他又回去执政了。他们这个是极右派的，极右派的根本就是拒绝两国方案，所以那个两国方案几乎是，我想十年来大家两边都已经开始觉得失望了，连那个巴勒斯坦人他们本身他们也都已经失望了，所以两国方案几乎是一个好像无解的问题。然后最近呢，因为透过美国斡旋，美国想要推以色列跟阿拉伯建交嘛，
对，
在关系正常化。然后那个阿拉伯建交的时候，就说希望能够又恢复这个两国方案的和平谈议。
嗯哼，
可是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那个以色列跟阿拉伯建交的这个关系，就促成很多巴勒斯坦人的那个反弹，他们就很担心。还有比如说哈马斯啊这些人，就是对这件事情，他们怕说两国方案或者是巴勒斯坦人被遗忘了。因为像那个2020年的亚伯拉罕那个合议的时候，以色列跟杜拜啊，跟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这些国家建交，摩洛哥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后，他们就觉得两国方案这个是巴勒斯坦越来越被遗忘了。
嗯哼，
所以现在两国方案这因为这个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更复杂，更不能可能恢复回去。
嗯，
然后呢？可能这一件事情可能就是根本要破坏阿拉伯沙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的问题，可能就被遗忘了。
嗯嗯，
然后其实最近的媒体又在讲说中国，因为其实去年那个习近平访问沙地阿拉伯，因为沙地阿拉伯在玩这种我们叫做杠杆外交嘛，他一方面跟因为以他要跟美国要一些东西，他要跟美国要蛮多东西的，然后说想好，我们就来谈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他一方面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他又一方面又跑去跟中国友好，然后跟中国签了很多合约。他们今年十月又有一个什么蓝箭啊，2023的军演要在那个广东镇江军演。他们沙烏地阿拉伯跟中国2019年就已经军演过一次了，他们现在今年十月可能不晓哪一天，就这个月又要军演一次。那中国现在跟美国又是敌对的，然后所以沙烏地阿拉伯他就在中国跟美国之间玩这种杠杆游戏嘛。
对。
然后呢，想要说好，我跟中国、跟以色列友好。结果现在很多人就想说，这一次以后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了。他等于是跟对以色列、对美国又很强力的一击。可能会破坏这种关系啦。
嗯，
所以这个其实蛮复杂，对于两国方案可能会更复杂。
对啊，听起来因为国际现势的变化，拉扯中东局势啊，现在似乎有一种脱序的感觉啊，因为美国就是华盛顿啊、北京啊都高度的介入，都有自己的大外交的策略，这样子一拉扯之后，小的如果被忘记了或者是没被重视了，就有类似。
其实我不知道台北的观众、台湾的观众有没有注意到去年的新闻，去年习近平他不是去访问沙烏地阿拉伯，
嗯，
拜登先访问沙烏地阿拉伯是七月，然后习近平十二月就去了，十二月去的时候他还顺便跟那个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碰面，然后碰完面以后他今年六月就邀请他去拜访中国，所以阿巴斯是巴勒斯坦近年来第一个去拜访中国的，而且还是蛮大力、蛮那个礼遇的去拜访，跟习近平碰面。
嗯，
然后习近平也邀了那个纳坦雅胡，本来是十月要去拜访他，因为他们想说扮演这种促进中东和平两国方案的角色，他想要说，中国也要来扮演这个两国方案的角色。可是现在十月了，纳坦雅胡可能也不会去参访中国。
嗯，
他虽然被邀请了十月去，可是目前来看大概是不会去。个人的，这是个人，可能其他人没有谈到的，其他政论专家、以色列政论专家没有谈到。我想刚开始，因为纳坦雅胡自从上任以后，美国总统一直都不愿意接见他，十个月都没有接见他，所以他有一点不高兴。所以呢，他被那个习近平邀请的时候，就想要玩，也想要跟玩类似的游戏，说好，那我也要去跟中国友好。可是我想他大概不会去。
对了，目前局势这么复杂之下，我真的不能离开国境啊。 哇，跟你聊了这么多，真的长了不少知识哦。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呢发生了乌克兰战争，那台海的局势又这么变化多端，我上个去年的差不多接近这个时候跟你在台北聊的时候啊，就谈这个征兵这件事情啊，那看起来越来越有这个必要，然后现在又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巨变哦，就是完全没有 notice 的就开打了，然后大家都要准备了，然后在海外的就回来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现象哦，然后就想到自己的处境，然后自己也有儿女嘛，你儿子也是我们台湾的 DNA 啊，对不对？所以他又这个生活啊什么什么什么，他现在在那边服役嘛，那他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啊。你现在从妈妈的角色来看啊，就我们在台湾要用怎么样的平衡来看这些国际变局，还有自己所面对的挑战也好，或者是危机也好，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台湾人就像我上次讲的，这个台湾是真的要有危机意识。我觉得台湾日子是真的过得蛮舒服的，完全都没有想到说战争这回事。然后呢，对于征兵说哦，从现在是要改成一年嘛，大家那个争论又很多。然后觉得说怎么要把我的年轻人送去上战场，可是其实当兵对以色列来当兵是成长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像儿子女儿去当兵，你就看到我们从小亲朋好友的太多的这个例子了，那个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念高中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懵懵懂懂，然后也很懒懒散散，可是只要去当兵三个月回来就变大人了，然后呢他的责任感，他的那个种种的训练，以色列的军人是真的是很强很有训练的。这次的失策失效是大家是非常意外，可是真的一着急一集结然后准备打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他的那个爱国的情节，然后要保卫自己。其实他们这个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这个不是爱国，这是要保护他们的生存，因为他们就小小这一块地，就像你说的挤在那两个那个巴勒斯坦国家，他们也很其实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和平，也希望能够有两国的存在，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希望这样，可是呢目前的情况就不行被打的时候当然要去保卫，所以他们的情况就是我要保卫我的家，我要保卫我的这一块地，所以大家要赶快回来，所以他们那个心情我觉得台湾人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对那块地的那种执着，我需要它，而且我想这可能跟犹太人的历史有关系。
当然，
因为犹太人他们流亡这么久，终于有这块地让他们生活存在，他们很珍惜。我想台湾人到现在可能还没有那种感觉，对台湾没有这种感觉，才没有这种心境啦。
对，
然后对。
是啦，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供听众还有观众朋友参考啊。以巴之间的冲突啊，它的这个差异。
对，其实这一次有很多那个电视上有些父母，因为被绑架的父母找不到，他们就一直在骂政府说，到底政府怎么了？但这个怎么这么失灵了？怎么以色列突然变成乌克兰一样了？对他们很多人讲，怎么以色列？他们真的是难以想象，我是以色列，所以。我就觉得台湾的听众要好好想思考，台湾要怎么样才不会落到今天以色列也有这样子的地步？嗯，跟乌克兰一样。
你这样子讲，压力好大。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台湾的民众还需要好好思考。
是啊，
思考说，然后呢，年轻人也不要去想说，哎呀，当兵好可怕，当兵怎么样？那个当兵是完全是一种成长的训练。那我们。很多亲戚朋友就是因为当完兵以后，他的职业，他的因为在当兵里，他变成了高科技人员。
对啊，他是一个专业的。
当兵两年以后，军队把他训练成那个高科技，因为可能军队里他是情报人员，要靠很多电脑数据什么演算。他一当完兵，年纪23岁的年轻人啊，女生小女生，年轻23岁年轻人。他就马上被那个高科技公司挖走了，也还没有去上大学，因为高中毕业就去当兵嘛。然后当完兵，22出23出头，他的月薪是25000 谢客，你看那个再乘以八，这一个月的薪水25000就十几万，一个月的月薪是16万，是
羡慕
是不快20快20万，他的年薪他的月薪20万谢台币，
对啊，
这个就是军队给你的训练嘛。
我刚刚就不太想去把它算得这么清楚，因为他很厉害，赚了很多。哇，哩哩啦啦跟你谈这么多，确实是获益良多啊！这一场，这个已经延续了3天半的战争啊，还在进行当中。那看起来，以色列的军威确实它是远远超过这个哈马斯这个一个组织啊，那完全不能比较的。那但是确实有，
我想这几天。就不好意思打断你，
不会。
我想这几天的话，可能就是那个火箭攻击应该会少了，因为我想他们那么多千火箭大概打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以色列已经去进去把他们那些发射火箭的地点也都攻击完了，所以我们想一般老百姓的那个生活，就是只远离那个边境的那个社区边境的那个生活，除了那边以外，就靠近那个边境的那些社区的人。生活还是会很紧张，除了那边以外，一般以色列的人民的生活生活还是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对，
然后呢，就是比较回去了，可是就是开始担忧他们的儿女上战场的儿女了。
对，
然后大家就是当后备支援这样子。
对啊，我看相关的报道也开始出现了哦，哈马斯的调子也放软了，之前讲的这么硬的话，现在哦也愿意去协商，去谈仁慈，那觉得他们之前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国际的这种某种程度宣传效应，在要 get attention 这件事情也都达到了，那大家坐下来谈吧，那种感觉哦。但是从一个母亲还有服役的人来讲，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啊，切身的影响生活的状况还有经历啊。好吧，素芬，今天非常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以色列经验、战争的经验，还有
谢谢
母亲的经验，
谢谢，我也本来是希望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讲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这场战争，就不会来讲这件事情。不过我也说很高兴能有机会让台湾的听众能听到这个现场的这种感受，
因为最后、啊、
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的时间让我再来讲这样子的以色列战争的情况。
peace 但是要
peace
要
对对没错没错，
最后30秒都给你，因为你在这边有这么在台北有台湾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至亲啊什么的，就为了他们不要再赖这边吵你啊，每天叫你回复说我很好这样子，你有30秒都跟大家报平安。
对啊，各位我的亲朋好友们大家好，我们这边很平安啊，我们现在就是尽量的去看能够帮忙儿子的军里的朋友能够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去帮忙他，然后呢大家就是还是照样过日子，可是我们然后呢我就是尽量以记者的身份尽量能够观察到什么提供给中央社什么消息我就尽量提供这样子，这就是我能做到的，然后可是我们大家都很平安，大家都不用担心，谢谢大家、
谢谢素芬来到特派谈心事，也非常感谢 Podcast 还有 YT 上的听众和观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在台湾分享和平的地方跟去分享这个素芬的这个特殊的经历啊，和平 Peace， 然后希望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谢谢大家，
谢谢。